第156章摄魂术。所谓王者效应，就是施展魂技后在短时间内成为被震慑者心目之中最强大和高高在上的存在，并控制对方片刻时间，可以让对方做任何事情。刘月恍然大悟，原来一尊这书里面并不全是医术，竟然还有除了医术之外别的法术，这摄魂术似乎很厉害的样子。刘月一阵兴奋，真想现在就试试，可是深更半夜找谁试呢？所以刘月只好压制住兴奋的情绪，好好的躺在床上继续修炼。他渐渐地发现摄魂术共分为十级，无法主动修炼，只能随着他自身实力的提升而提升。也就是说，他的实力越是强大，摄魂术就越是厉害。现在他是真气境，只能使用第一级摄魂术震慑一些实力比他弱小的生命，而且摄魂术也只能对比他实力弱小者才有作用，实力和他相等或者等于他的武者都是无法震慑的。使用摄魂术还要借助透视术，要通过眼睛才能震慑住对方的灵魂，而且摄魂术直接作用在灵魂上，凡是具有灵魂生命体都可以震慑，没有灵魂的生命体是无法震慑的。这废话真多呀，像僵尸，像骷髅，像傀儡，还有灵魂可以离体的武者都是无法震慑的。刘月一边修炼着，是一边思索着这些。不知不觉间天亮了，睁开眼睛，刘月瞳孔中有一道金色的光芒一闪而逝，随即又恢复了正常。他神清气爽地起床，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通风，只见窗外的富贵树上有一群灰色的麻雀正在飞上飞下，吵吵闹闹。刘月意识到，就对着这群麻雀使用摄魂术，想试一试摄魂术的效果。只见他眼睛散发出微弱的白光，光线就像扫描仪一样，呈放射状覆盖了那群麻雀。可是麻雀们并没有什么反应，仍然是飞上飞下，吵吵闹闹。突然有一只麻雀看到它的眼睛突然不飞了，翅膀一收，直接摔了下去。难道起作用了？刘月盯着那只落地上的麻雀继续观察着，只见那只麻雀愣了片刻后又扑棱棱地飞了起来，按照刘月的意思围着富贵树转了一圈，最终飞到刘月的手掌之中，还扭着脑袋用小眼睛好奇地看着刘月，不但不害怕，还有一种亲切感。成功了，刘月一阵的欢喜，随即他也明白过来，只有对方看到他的眼睛，施展的摄魂术才起作用。如果面对一个瞎子，不管他怎么施展这摄魂术都是没用的。一分钟过去了，那只在手掌里面愣神的麻雀突然清醒过来，惊叫一声就飞走了。刘月惊讶地发现，在那一瞬间他竟然还能领会麻雀的叫声，分明是在说，妈呀，我怎么会在人类的手里，吓死宝宝了。看来鸟也有鸟类的语言呢，只是人类听不懂而已。而刘月通过摄魂术似乎可以和鸟类进行灵魂的交流，只是因为他的实力太弱小，还不能领会太多的鸟意。接下来刘月还想继续施展摄魂术震慑那群麻雀，结果麻雀全飞走了。洗漱一番后，刘月蹦蹦跳跳地来到楼下，就像一位回到童年的大孩子，还以为早餐已经做好了，老婆大人正在等着他吃呢。结果呀，厨房里面是一点烟火气都没有，更别提饭香味了。现在拿邓如雪这个女神和田晴晴那个美女房东一比较， 差距顿时就有了。女神那是被人伺候的，是公主命，想吃到她做的饭，嘿嘿，还是做梦去吧。不过没关系，反正刘月也会做饭，给女神做早餐也不是不可以啊。然后更离谱的是，当他来到厨房里，竟然发现昨天的碗筷还没洗呢，厨房没有打扫，地板上油腻腻的，我了个天哪，餐桌也没有收拾啊。由于天气热，都有一股子馊坏的味道。更让刘月难以容忍的是，还有一只蟑螂正安然自在地爬来爬去，买了个嘎了个等呢，真不敢相信呢，怎么会有黑色的长着翅膀的蟑螂呢？刘月一脚踩过去，蟑螂顿时粉身碎骨。在这一刻，刘月突然很想念田晴晴，觉得还是田晴晴更加温婉可人些，不但做饭好吃，还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厨房更是擦得一尘不染，蟑螂进去根本找不到吃的，都是含着眼泪离开，还发誓再也不来了。这时邓长江提着早餐从外面回来，看到刘月，他一脸吃惊道，哦，起这么早，都七点了还早吗？刘月看了看时间，平时他六点之前就起床了。如雪每天都睡到九点呢，你应该和他一起起床啊。邓长江乐呵呵地笑道，睡到九点，我的娘哎，女神都这么懒吗？这叫也忒大了吧。九点起床收拾打扮，等走出房门都可以吃中午饭了吧。一个上午过去，根本就不用上班去了呀。刘月抬头透视一眼，发现邓如雪果然正在沉睡之中，那熟睡的模样真是好看呢。然而就算再美，也遮盖不住她懒猪的事实。回去再睡会儿。邓长江亲切地拍了拍刘月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道，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尽快地看到我的外孙，到时候我会亲自给外孙取个好听的名字。刘月倒是想去邓如雪床上睡会儿，也想早点有个儿子呀，就怕邓如雪会掐死他，所以他不得不说道，爷爷，医院八点上班，我不能迟到啊。你是院长，干嘛那么准时？你就是睡到下午再去也没关系。
啊，好像也是啊。
刘月觉得自己真的可以睡睡懒觉的，不过睡懒觉也太浪费青春年华了，他倒是可以利用睡懒觉的时间修炼呢。这时只听邓长江继续劝道，身为院长嘛，你要懂得享受生活，也不用每天都跑去上班，医院里有什么事情他们自然会找你的，要不然那些副院长和主任干什么的呢？是不是？我看呐，这两天你就别去上班了，好好的陪陪如雪吧，年轻人都喜欢玩，你们一起出去浪漫浪漫，所有的花销我都给你们报销。刘月想了想，觉得和自己的女神相处的时光还有很多，也不急于一时，倒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住在乡下，随时都有危险，因为自从获得一尊传承，他已经得罪了仇敌，他们或许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特别是昨晚经历了那场暗杀之后，让刘月越发的不安起来。邓如雪虽然派去两位保镖暗中进行保护，刘月却仍然不太放心，于是他说道，邓爷爷，我想先回家一趟，把爸爸妈妈接到城里住。
好好好好。
邓长江是满脸堆笑道，
一个孝顺的孩子呀，做什么都不会差喽。刚好家里太冷清了，让他们过来和我一起住吧。
刘月看了一眼杯盘狼藉的厨房，觉得邓长江叫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来是住度假呀，是叫他们过来做家务活啊，才是真的。就他的爸爸妈妈那勤劳的性格，绝对不允许
把昨天的碗筷留到今天来洗，更不会允许把昨晚的垃圾留到第二天早晨再扔。
爷爷，你看我的眼睛。刘月突然说道。
邓长江立刻看向刘月的眼睛，还以为刘月的眼睛里有沙子，结果他还没有看清楚就已经失了神了。片刻之后，他立刻挽起袖子开始清扫厨房，收拾餐桌，洗锅刷碗去了。
多么勤劳的一位爷爷呀，这才是一位老爷爷最为正常的状态嘛，这才是老年人的典范和楷模嘛，做点家务，活动活动身子骨，才会更健康嘛。
刘月觉得等到他和邓如雪结婚成家之后，邓如雪要是敢不做家务，他就直接一道摄魂术过去，哪怕邓如雪再懒，也会立刻变成勤劳温柔的家庭主妇，到时候叫邓如雪给自己洗脚，敢不同意就一道摄魂术过去，还不得乖乖的听话。
想是要是天下男人都会这一招，那绝对会家家和睦幸福，户户兴旺发达。想到这里，刘月心里是就美滋滋的，然后他就欢快喜喜滋滋的向外走。可是刚刚走出厨房，只听啪嗒一声，得，碗碎了。接着就是邓长江惊恐的大喊道，
救命啊，有鬼啊。
刘月急忙跑回去，只见一只汤碗碎在地上，被摔成无数碎片。邓长江正满脸恐惧钻到了餐桌底下，很无助地抱着肩膀，惊恐地打量着四周。
爷爷，你怎么了？
哪怕刘月心知肚明，却也不得不装糊涂问道。
我也不知道。
邓长江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满脸疑惑不解和胆战心惊。
天哪，我竟然洗起了碗，看洗的满手都是油污啊，真是活见鬼了。
听到这话呀，刘月就能猜出来邓长江可能几十年都没有做过家务了。这时保姆来了，他急忙把邓长江扶到客厅沙发上，然后就开始收拾打扫。刘月安慰了一会儿，看邓长江镇定下来，还吃了早餐，这才告辞离开。邓长江突然想起了什么，就说道，
你尽快把他们接过来，过几天孙军出殡，我们要一起去参加，可别耽误了。
孙军出殡，我们也要去吗？刘月惊讶地问道。
是啊，孙家邀请了我们，不能不去。
邓长江无奈道，他也不想去，就是面子上过不去。
好，
刘月答应一声，这才离开。孙军是他杀的，想不到出殡他还要参加，这多少有些搞笑了。要是孙军突然活回来，看到他竟然在出殡出席葬礼，肯定会又气死过去吧。不过刘月也没有多想，到时候无非是跟大家送个花圈、鞠个躬什么的，他也无所谓。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摄魂术，看来摄魂术不能乱用，控制麻雀只有一分钟，控制邓长江好像才几秒钟，作用的时间太短了，而且还消耗精神力，只用了两次，刘月就有点头晕，真是不够完美。像做家务至少也要控制半个小时才够啊，不知道修炼到什么境界才能做到这一点。刘月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开着大奔赶去志海医院。这家医院是他的，他自然要尽心尽力。回家接父母至少也需要两天时间，当然要来医院安排一下，而孙军还要过几天才出殡，完全来得及。本章播讲完毕，请您稍后继续收听。